4月12号星期五，本周有一个新闻我有点忘讲了哈。大家还记得在2021年美国密西根州有一个枪击事件吗？15岁的男孩拿着他的半自动手枪来到学校，杀了4个同学，又打伤了6名同学和一个老师。枪从哪儿来的？是他父母提前给他买的圣诞礼物哈。那这个男孩后来是被判终身监禁，就是其实判得很重哈，因为他是这个15岁未成年人，而且他好像心理有问题，在看守所的时候哈，一直被放在这个 suicide list 上面去进行观察，就是防止他在监狱里面或者看守所里面自杀。而他这个刑期呢，就是他成年之前是在这个少管所服刑，然后成年之后会转到监狱里，而且比较严格的就是不准保释哈。那此外，这个男孩的父母在事发之后也是被逮捕了，一直被关起来哈，关在看守所里等待法庭的这种庭审和审判。那检察官起诉他们因为未能保管好枪支，实际上是犯了过失杀人罪。本周密西根州的法院对这个案件结束了庭审。那全程这个尤其这个母亲哈，都不认为自己做错，他说我怎么能知道我自己的孩子在学校的情况呢？在我看来我的孩子是不会杀人的，我为什么要管好我的枪？他们把这个枪买完送给他礼物，就是放到这个枪盒里，而这个枪盒呢是有密码锁的哈，一般买枪的时候他们可能都会告诉你说你回去就把这个更换成你自己的密码，但这对父母他们并没有更换密码哈，所以就还是初始密码000，就这个孩子就很容易获得了这个枪支。可以说这就是父母在法庭上的表现，真的是让受害者的家庭更加的难过哈。那现在陪审团裁决这对父母的罪名成立，他们将面临10到15年的刑期。其实这还是第一次针对大规模枪击案件有这种连带的责任人被起诉，像枪支协会啊，还有那些枪支制造公司，他们是极力反对这样的裁决，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案件会有树立起一个不太好的先例哈，可能未来会对很多人进行追责，然后甚至也可能会对他们有更多更强的追责。长期以来校园枪击案的这些凶手的父母从来没有被审判过，当然他们只是好像疏忽了而已，但是密西根州的检察官真的是开创了一个先例哈，那他们的这个裁决以及他们的这种做法未来会影响到更多的案件。刚才说了哈，枪支协会和枪击制造公司他们是反对这样的裁决，但说实话枪支制造公司他们非常有先见之明，他们就知道每出现这种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肯定会有受害者的家属哈，像这个去起诉枪支制造商。他们早在2005年的时候就通过强大的游说力量获得了一个豁免权，有一道法律哈，什么武器交易什么豁免权，也就是把他们这个枪支的地位等同于菜刀，就是如果你用菜刀杀了人不可能去起诉这个菜刀的制造商一样哈，就是枪支还有其他的功能等等，挺恶的。什么时候只有这些法律哈被破除，美国的这个控枪或者是禁枪才能够有所进展。好了，说到法律哈，给大家普及了美国司法制度的那个疑罪从无，也就是只是怀疑没有实际证据的话，那你应该视为他是无罪啊。还有一个什么程序的正义哈，就是如果你这个在案件侦破或者是寻找证据的这个过程之中，如果程序有问题，那你不属于程序的正义，这个案件也是瑕疵非常大啊，应该也判无罪。给我们进行这方面普法教育的是美国的 O.J. Simpson， 他今天是在拉斯维加斯的家里去世了。这个原来他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黑人橄榄球运动员，好像还进过名人堂的那种哈，是那种是跑位嘛，反正是奔跑能力很强的这样的橄榄球运动员。他退役之后在46岁的时候被怀疑残忍杀害了自己的前妻和前妻的朋友，或者这样说吧，他可能真的杀了他的前妻和他的朋友，极有可能哈，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证据，但是最后陪审团没有能够将他定罪哈，他是被当庭无罪释放了。在2006年的时候，他为了赚钱还和出版社，也就是默多克他们那个集团下面的公司准备出一本书哈，叫 If I Did It， 如果是我干的，但是后来在受害者家庭以及公众的极力反对下哈，后来是终止了，后面还有个司法程序。那O.J. 辛普森杀妻案大家听到了就觉得很熟悉对吧，他实际上真的是1994年95年那两年里面最引人关注的事情。 一个知名的退役的橄榄球运动员，他的前妻惨死在家，几乎是被斩首的那种，然后他是最大的嫌疑人。当警方怀疑哈他可能是这个杀人凶手来找他来抓他的时候，他居然开车逃跑哈，在高速公路上上演了和警察追击的戏码，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有直升飞机电视台跟踪拍摄实时直播，然后后面这个案件审理也是非常的引人关注哈，就每一天都有大量的媒体去报道，然后进行直播。那最后在审判的时候，连美国总统克林顿都会停下手边的工作去看直播。有人说，就是在公布那个案件审判那一刻，整个美国都停滞了哈，就人们在马路边停着去听哈，去等着去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也被称为美国的世纪审判。那 O.J. Simpson 到底有没有杀人呢？O.J. Simpson 他实际上长期对他的原来就算结婚的时候对他的妻子妮蔻也是进行虐待和家暴，这个妮蔻他报警和有证据的被虐待会被家暴就有62次。他们在1992年的时候离婚了哈，但是在那之后 O.J. Simpson 还是经常会骚扰他，然后妮蔻也有这种报警的记录，比如说他有一次给911打电话求助哈，要求警察赶紧来，他说的就是他又回来了，他要杀了我。好，到了1994年6月12号，也就是案发当天，当时35岁的妮蔻和25岁的就是他的一个朋友 Goldman 啊，然后这个一个男士，然后他们一起在他的公寓遭到了袭击。他的这个住所实际上离辛普森的庄园并不远哈。那证据其实很多，警方后来在现场找到了一个沾了血的这个手套，以及大量的头发血迹纤维的这些线索啊，包括一些血迹啊或者一些东西比对一下，就跟辛普森他车上找到的这个血迹，以及后来警方在 O.J. 辛普森的家里找到了另外一只手套哈，就完全吻合。那这个案件可能还是第一次吧，使用像 DNA 比对这样的手段哈，然后就发现用这个比对之后，更是就是这个凶案现场妮蔻的这种血迹以及 Goldman 的这种血迹哈，跟他们的 DNA 是完全吻合的一个情况。但是也有一个 bug 哈，就是给后面留下了很大的麻烦，就是并没有找到那把刀，也就是行凶的那个凶器，并没有找到。好，之后哈，这个证据都搜集齐了，证人什么的也都列好表了，陪审团选好了之后，他们开始了之后漫长的庭审，总共是进行了9个多月的时间。因为这个案件太 high profile， 就大家都很关注，然后又怕这些陪审员会可能看报纸啊，或者是跟这个家人交谈的时候会受到影响，所以陪审团整个是隔离出来住在酒店里面，就是9个多月的时间。那 O.J. Simpson 他请了非常豪华的可谓辩护梦之队，就有著名的大名鼎鼎的金牌律师什么沙皮罗，他是一个犹太的知名律师，反正在圈内人脉很广哈，帮他凑齐了一个很强大的团队，比如找了一个黑人民权斗士律师，然后还有这个什么法学院的教授、法律专家、这医学鉴定专家等等。他们后来很成功的把这个案件就引导为黑人受到种族歧视和不公正，然后后来找到证据说主办 O.J. Simpson 案件的这个福尔曼警官是种族主义者，他可能是捏造了证据诬陷辛普森。而这的确哈涉及到程序的正义，因为当时福尔曼进入 O.J. 家搜查的时候他没有搜查令，他是自己从后院翻进去的，然后后来的确他们那些证据包括血迹啊或者什么东西都有一些被污染的成分，所以他们就这个辩方律师就利用这个开始大肆的去做文章哈，认为就是一个种族主义的警察做伪证哈，为了坑害一个这种黑人功勋运动员，因为他见不得黑人好，就是这种。那后面经典的一幕大家都知道哈，那个关键的证据既然刀没有找到，那关键的证据就是那个手套。美国有法律基本上是可以允许被告人不出来自证其罪，就是假如说他自己不想被传唤作证的话，他是有这个选择的。那这个时候涉及到检察官这边哈，就是检方他们有一个策略上的重大的失误，然后他们认为说没有被传唤的辛普森只要他肯戴上这个手套就能说明很多的问题哈，所以他们买了一个这种同样尺寸大小的手套，然后放在这个桌上，就是说辛普森你敢来戴上这个手套吗，就能说明很多问题哈。那辛普森当时当场就戴上，然后明显显得就是他戴不进去，他的手太大，这个手套太小。 后来呢，这个辩方的律师，他的律师团队就马上回头告诉陪审团，这个手套不合适，就意味着他是无罪的，你们需要投无罪的那一票。那后来果然哈，这个 O.J. 辛普森被判无罪，他在被拘留了474天之后被释放。那后来呢，受害者的家属又寻求民事法庭的诉讼哈，要求赔偿。那这个法庭他就可以把这个种族问题排除之外，因为认为这是一个很有煽动性，对于这种陪审团很有煽动性的话题可以不考虑。那最后这个陪审团裁决就是 O.J. 辛普森需要赔偿$3,300万的这种民事赔偿。但是 O.J. 在那个时候已经根本没有钱了，他主要的钱都花在了给这个梦之队的高昂的律师诉讼费上面。说那个时候他最后只剩了$3,000,000，然后他后面还拍卖了一些自己的这种得的奖杯呀，还有一些纪念品来筹钱。最后反正总之他只是进行了很少的赔偿。在2006年的时候 ，O.J. 辛普森还和默多克旗下的那个新闻集团，他们准备一起出本书，然后他还收了$800,000的这个就是算稿酬吧，就提前的预定金，然后还答应去这个新闻集团下面福克斯电视台或者任何他们的电视台接受一个独家专访哈，来讲 If I did it， 假如是我干的，那天晚上会是什么样子，然后。这遭到了受害者家属的强烈反对以及公众的强烈反对，而受害者家属马上就通过这种法律的程序，就是你还欠我们几千万的这种赔偿没有赔偿，那我们应该有权把你这份手稿直接拿回来作为补偿的一部分哈。那最后法院也同意了，那受害者家庭把这个 O.J. 辛普森的手稿进行编辑之后进行了一个再出版，书的名字叫做《杀手的自白》。其实让 O.J. 辛普森从来没有因为他杀妻而长期的服刑，后来呢他是坐过牢哈，那是因为他和他请来的五个帮派分子哈一起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酒店里面去进行行窃，去里面偷一些体育纪念品，然后他说那是他的哈，别人偷了他的，他只不过是偷回来而已，但是他请的那些人里面还有带枪，反正总之陪审团早就很多人就很想定他的罪，最后判了9年的刑期。2017年的时候吧，好像获得了提前的假释，因为身体的状况。实际上这么多年来，只要你提起 O.J. 辛普森，大家就总会觉得他讨论哈这个杀人的那个疑问，到底是杀了还是没杀，到底是不是他干的。有一个 O.J. 辛普森之前的朋友也借此出书，然后他就说有一次 O.J. 就是吸大麻的时候，然后抽嗨了，就说了自己的真话哈，然后就是说他承认杀妻的这个事件，说杀人的当晚他没有自己带刀，当时就是尼寇给他开门的时候，因为尼寇很害怕，他手里拿了一把刀，所以 O.J. 就直接把刀拿过来哈，作为他行凶的这个凶器。那为什么后来在法庭上那个手套戴不上去啊？这个他这个朋友是说 O.J. 当时已经停止服用关节炎的药物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他的手是非常非常肿胀的状态，所以他没有能够戴得上这副手套。关于这个 O.J. 辛普森，如果你有希望了解更多美国的司法程序，有一个很好看的美剧可以推荐给大家，叫 The People vs. O.J. Simpson， 中文叫做美国犯罪故事第一季哈，辛普森制造之类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哈，希望你对这个节目感兴趣，也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末，